好，我们开始啊，请看189页第二啊，容色为是说而成的真常唯心论啊。那这里第一段它最主要是提到如来藏心啊，大家看到、哦、如来，一般我们前面一直讲如来藏，对不对？它这个是跟心结合啊，是因为它跟唯识的思想碰到了唯识的思想，所以他就多了一个心啊。那这个地图哈、啊，就是第一段这里的意思了哈、啊，就是如来藏唯一的这种真常思想，它是起于南方啊。那虚妄唯识呢，是起于北方。那这两个思想呢，那到了中印的时候，有一种折中跟贯通。那出现这样的语词跟思想，就是称为如来藏心。这样啊，我们来看第二，心是什么啊？心在梵文里面就是吉达啊，吉达，叫智多心。智多心就是我们一般的心啦，哈、啊，一般的心理作用的心啊。那它是知识、经验、业力聚集的滋长的心理作用哈。啊，这就是一般就是我们之前所上过的虚妄唯识论所谈的心事，就是这一种自多心啊。括弧二，汉利陀心啊、哦，是心脏的心，就是肉团心。那人是以心为中心嘛，哈，树木也有树的心，那就是心随心要的意思哈。但是心脏不是在我们身体的中间呐、啊，它是代表是人的一个根本所在，这样，所以是肉团心啊，或者是比较坚实的意思啊。那肉团心在古人的理解里面是个体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一切心理作用都依此而有。当然现在我们的理解就好像有点不同，有一些说是小脑，有一些说是大脑，对不对啊？反正不是这个肉团心啊，因为肉团心可以假的啦，现在有没有可以放假的啦啊？所以现在假情假意的人比较多了。好，括弧三小节啊，那智多心是没有形体的形迹啊，智多心就是一般我们的心理作用啊，它是无形，它是藏在那个洞窟里面。这个窟呢就是心脏，所以古人这样子的理解啊，就是说这一种我们就是心脏这种心理作用啊，是藏在这个肉团心里面的一个作用啊。那这两者虽然不同，但是不是无关的啊。第三，经论里面对心境本境的解说啊，关于心智多，政治部有提到心性本境课程所览啊。这个心性本境呢，是看你怎么解释它啊。在阿含经，它是政治部，它是还没有那一种如来藏思想啦。而且政治部呢，又是现在的政治部，就是那个南传赤铜业部的传承嘛，所以他怎么可能会有如来藏思想，对不对？所以我们待会会看哦，包括部派，包括初期大圣呢，他解释心性本境都不像如来藏所解释那样的。好、哦，部派我们之前有上过了哈。那挂湖山，我们看初期大圣般若经，般若经提到心性本境呢，它是约心的空性说，所以境哈、哦。清净在般若经啊，清净或者是本净啊、哦，它不是如来藏的意思啊、哦，它是真如的意思，就是空性的意思。所以你说清净哈、哦，在般若经里面哈、哦，就是心性本净的话，在般若经它只是讲心是空性而已啊，哦、跟本性空一样的意思啊。哦，好，我们看190，瑜伽行拜对这个心性本境怎么说呢？啊，开始就要很多有 不是很困难，但是它很多名词慢慢就要柔和了，就要开始结合啊，它在这里就开始了。瑜伽心派像瑜伽师地论第一个，它是有谈心性本净，心性本净吗？哦，导师说瑜伽师地论是认为心事的本性不是烦恼那样的不清净啊。哦，假如像我们的心啊起了爱染，那是跟烦恼聚起的关系啊。所以论到心的自性呢，它是虽然可说是本净，但是这个本净不是如来藏的意思。在瑜伽师地论呢，他还是认为心事呢是无记性，那因为他跟烦恼一起生，所以他就是烦恼心啦。如果他没有烦恼的时候，他是无记性的，所以他那个本净是无记性的意思啊。第二变中变论呢，它是越心的空性来说啊，说空性，但是呢又可以被课程所染。导师说这个是实在太难理解，因为我们都有提的，像般若经所提到的空性哈，它是不会为那个烦恼所染的啦，因为法界法尔如是的这一种清净法界的这一种空性啊，它是如不动的，它不是你可以去污染它的。所以有一些人说，那如果说本性的东西它会被课程的烦恼所污染，那我们成佛过后会不会有一天不小心又变成凡夫这样？因为它是本净的东西，它如果本净的东西也会被课程的烦恼所覆盖，那有一天成佛了也会变成再来修过这样，对不对？那你会落入这样子的那种思想的矛盾里面去了。所以般若经提的那种真正的空性，它是言以道断，心行处灭，你不可以去讨论它啊。你只要有这样子的言说，有时都会落入这样的相待啊。那辩中辩论就是落入这样，所以导师说这个实在是很难理解啊。第三大乘庄严经论啊，那无着是提到说如是空性或者心性的别名，所以他谈空性也说是如，谈心性也说是如啊。那看第二行后面啊，经上说自心净是越心的真如来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心的真如就是心的空性嘛。那你说心本净，那当然没有错咯，你站在空性来说嘛，每个人都是本净的，对不对啊？你站在这样的真如来说，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啊。那论上的解释呢，就是说心真如名为心啊，因为这个心呢是自性清净的心。不过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划线的地方哈，这个心真如在梵本是称为法性的心，所以论义的抉择是大乘经里面自性清净心啊，你看它有结合了那一种真如或者法性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它就有这样子的新的语词出来，叫做心性清自性清净心啊，就是心的真如或者是法性的心。所以原本自性清净心哈，它的定义并不是说藏在我们凡夫的心中有一个本来清净的心，不是，它原本的定义只是说心的真如就是本净的这样的意思而已啊，没有讲到那一种本有的那里去啦啊，还没有到的啊。但是它慢慢后来就有，因为这个无着嘛，无着还是虚妄唯识论的啦，还没有到真常那里啦，还没有。只是你看这样子的用词，就会埋伏了很多可发展为真常的那一种因素了，有没有啊？就待会导师还会提到是大乘论呢、哦、好，我们看第四，如来藏我与自性清净心结合。瑜伽学者我们之前已经有提到、哦、他解释如来藏或解释自性清净心都是越真如来说、哦、就是法性来说、哦、心还是自多心，就是虚妄分别的心。那所以这种妄分别的心跟真如的心啊、有不离的关系啊，也就是与如来藏不相离了啊。真如是可以称为心的， 那么对于妄心来说，真心当然也就可以了啊。唯识论他有提到有相应心不相应心啊，看第三行，那真常的清净心，后代瑜伽学者大都避而不谈，以免有视我真如的嫌疑啊，这个大家都避开了啊。嗯，刮胡山央结摩罗经，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对不对啊？我们来讲重点哈。第二行，清净的如来藏在众生的身中为烦恼所覆，这个是第一啊，第一种含义就是清净的如来藏在众生里面都有了啊，是被烦恼所覆盖。它跟呢什么呢？跟第二呢，就是心性清净的课程所染有相同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性清净的这种心啊，它被课来的这一种烦恼呢、灰尘呢、所覆盖。诶，这两个思想哈、它有相同处啦，所以呢，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啊，如来藏流行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啊，你谈如来藏，众生身中有如来藏，那跟众生心性本净为烦恼所染，这个两个思想呢，因为它非常契合，那到了这个时代的时候啊，这两个一碰到的时候啊，它就让它就是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啊，因为它没有什么矛盾，它是完全相合啊。所以你看那个倒数第二行哈、如来藏是自性清净心，就是真心，那如来藏更可以流行了。我们从倒数第四行那边，倒数第三行看下来好了哈、如来藏的本意是真我啊，所以在无我的佛法传统，总是被人家认为它是神话啊的嫌疑啊。比如说，在这个如来藏的思想，我们说起源很早嘛，它在初期大乘或者你说在阿含经，都人家都认为它是跟神我太像了，都不去谈它啦。但是当这个思想啊，隐约的这种思想啊，啊，真我的这种思想啊，当它这种慢慢流传到这个真常唯心系这个时代的时候啊，就是西元四世纪后半的时候啊，当他自性清净心这种思想又起来，所以这个如来藏就给他一起结合了啦，因为他跟他相应嘛，结合，所以就在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时代里面啊，就畅行无阻了，因为他气理又气机嘛，我们讲好、哦、他刚好气理又气机啊、哦、所以就能够流行了啊、哦、嗯。所以最后一行看一下，这里其实跟刚刚所讲的一样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好了，191，刮胡寺不增不减经第二行哈、啊、不增不减经也提到依清净的真如还有法界说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清净功德，或者称为自性清净心啊。所以在本来如来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里要谈的其实是两个思想的结合啊？有没有发现？就是前一页有提到，像我们前面有提过很多经典哈，它的特色呢就是众生有如来藏，或者是谈像大婆涅盘经哈，大婆涅盘经是谈从佛真常的这一种大婆涅盘的常若我净，说到众生皆有佛性，对不对啊？以如来藏为主，但是在当这种思想啊传到，就是如来藏的思想传到那个中印度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真常唯心系这个时代的时候呢，它就跟自性清净心 啊，自信清净的心呢，做一种结合啊，做一个结合。那我们待会后面会陆续会看到，为什么它结合有什么不同吗？啊，那就是它多了这个心啊，多了这个心啊，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哈，你会看得出来他导师的那种说明哈。好，我们来看第五标题五，如来藏与自信清净心结合，那更加说到生灭事哈，生灭的心，刹那生灭的心。括弧一，不共瑜伽学者的本有如来藏。我们直接看第二段哈，如来藏与自信清净心相结合，更说到刹那的生灭事。就是我们上这一段要提的《胜曼经》啊，那你看到它是标题四的时候呢，是如来藏跟自信清净心相结合，对不对？标题五呢是多了一个生灭事，三个结合在一起。那他说第二段的第二行哈，他说刹那刹那生灭的事啊。就是我们一般的那种啊，前六世是不能成为受生死苦求得涅槃的，所以生死与涅槃非有常住的如来藏不可。所以如来藏透过呢自信清净心跟生灭的妄事开始有了关联啊。那导师底下会举例子啦哈，先点出其实这三个思想已经有一个结合了。再来，如来藏依真如空性而说，跟瑜伽行派是相同的，但是他所提到的本有的如来智慧功德呢，这个是不同的。所以《胜曼经》老实说，它虽然跟瑜伽学有一些相同，但是它还是比较属于本有这个如来藏思想的经典啊。括弧二，真常清净的如来藏跟虚妄生灭的阿赖耶渐渐联合起来啊。第一，楞伽经，楞伽经有 一个经文呢，就是提到如来藏，藏是心，有看到吗？啊，它是两个语词结合的哦。如来藏是一个嘛，然后藏是心是一个啊。那待会我们在一九四的时候会详细说楞伽经啊。第二是大圣论所提到的啊，那是大圣论它里面所引的阿毗达摩大乘经有提到如来藏跟阿赖耶相结合啊，这个我们上一次上课有提到了，比如说倒数第四行这个偈颂啊，无始时来界，这个界就是种子嘛啊，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由此有诸趣，这个就是流转嘛，即涅槃正德就是幻灭嘛，所以这种流转跟幻灭的所有的一切法都在这个种子里面都可以有这样的作用啊、哦、所以这一种阿赖耶啊就成为流转跟幻灭的一个关键了啊、哦、好，我们看一九二，看标题括弧二啊，戒啊就是种子，在《色大圣论》呢，它是引经说，依他起的虚妄分别是通杂染跟清净两分的啊。第一行戒就种子嘛哈、啊，它是有杂染分、清净分，还有呢通二分，比二分就是通两分呐 啊，通杂染跟清净。那什么意思呢？导师说比较值得探讨是通两分那个啦哈、啊。我们看他论点里面有举譬喻啊，看第三行，就像金矿里面有三种法啊，地界啊，还有呢泥土，还有金。那他的譬喻是什么呢？他说地界里面的金跟土啊是他所有的东西啊。 是地界所有的东西，泥土还有金啊。那这个泥土呢，其实里面有金，你是要经过提炼它才会出来的嘛，对不对？就很像我们去掏金哈，你看到留下来的沙，这是泥沙而已啊，但是你不去掏，你不会的话，那金子也掏不到，对不对啊？所以这里他举譬喻，就说在泥土里面的金子啊，金的那一种资料啊，你不去给它提炼，它也不会出来。但是你说它有没有？有。你看这种譬喻就是让你联想到本有了，对吧？啊，那金矿三法那边大家有看到哈？那我们看这一段的二四六第六行啊，这一段的第六行，杂染虚妄的遍计所值的自信，就像泥土。大家注明一下哈，就像土，清净真实的圆成石呢，就像金。啊，那这两个都要依靠这个地界，就是这个大地。那这个地呢，就是谁？依他起，这样了解吗？啊，我们因为之前上过很多社论了，所以我这里我就没有画图给大家看哈，因为已经有提过很多次啊。那再来下第二行哈，设大圣论依地界，就是依啊，对不起，依他起呢来说。通二分啊，比二分就是虚妄分别是通两分，清净跟杂染啊。这个我想大家有概念了啦啊。好，刮胡三，我们看标题，刮胡三，如来藏跟阿赖耶相结合啊。依虚妄的分别是，就是依他起哈、啊、的这个分别是，当然是有漏。戒是第二行。戒是虚妄分别是、啊、通二分、啊、这个总之的虚妄分别的是、啊、通二分。凡夫如果见到土不见金，难道说金是没有吗？不是，金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还没有去掏炼，对吧？那这样通二分，或者是有比二分，不是可以解说为具二分吗？具有二分吗？所以导师说啊，在依他起的虚妄分别识里面，根本识是阿赖耶识嘛哈，在这个虚妄识里面的底里啊，有圆成实性，难道你说跟如来藏没有一点相似吗？导师有点出来哦，嗯，不就可以称为戒的种子的如来藏吗？啊，唯是学不许依他起虚妄分别识是性净的。就是本质清净，但是通二分的沟通啊，如来藏跟阿赖耶的结合顺理成章出现在后来的大乘经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导师读书、哦、的联想力也是超厉害的真的也是很有道理哈、OK， 这个是大圣论、啊、因为我们 上一次上课提很多圣论，所以我们这次就不再详谈了、啊、好，我们看第六标题，如来藏为一，还有阿赖耶为一的综合经典，就是楞伽经跟密严经。这两部经其实在五浊还有四清的论述里面是没有引到的，不过玄奘大师的成为世论、啊、他却有提到，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这两部经是唯识，导师说其实不是，其实应该是属于如来藏系、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啊、193有刮胡一刮胡二，对不对、哎、这两部经的翻译呢，然后底下有一个划线的地方，这两部经是如来藏为一、啊、跟瑜伽学系的阿赖耶为一子说的综合，所以它是如来藏为一，还有呢阿赖耶为一的综合经典啊，哈，嗯，那怎么说呢？怎么说他们有这样子的意思呢？我们来看底下，底下是不是还有一个刮胡一刮胡二啊？我们来看楞伽经哈，楞伽经里面有提到五法、三自性、八种事、两种无我法、普摄于大乘，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如来藏的名词？也看不出来哈， 下一个才看得出来啦、哦、那这一个比较看得出来是那个唯识、哦、唯识的用词、嗯、好，我们继续看下面星号的地方、哦、这两部经是综合大乘的重要经义，是显然可见的。最后一行，由于这两部经引用了无法、三自性、八种事、二种无我的成语，所以一般误以为是瑜伽学的、啊、请看194的第四行、啊、那这两部经其实呢，它是如来藏系的瑜伽者融摄阿赖耶的法义，成立至终，正常唯一的唯心论、啊、所以我刚刚有提到真常唯心那两个、哦、以真常为主，以唯心或者唯识为次、哦、就是这个咯，这里咯，有看到吗、啊、待会他介绍内容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清楚了、啊、那我们来看导师介绍这两部经。第一个是楞伽经，那瑜伽行派提到这个他看待如来藏或者看待这个心境本境是如何呢、啊、导师有归纳、啊、挂乎一底下，如来藏越真如说，或者是心性本境越心的空性或者心的真如来说，虚妄分别是不是自性清净的，这个是瑜伽行派所说的啦、哦、这个我们前面谈过很多没有问题、啊、那阿毗达摩大乘经就是摄论所引的这部经，说依他起通二分，以金土藏为譬喻，是以引起如来藏跟阿赖耶的联合。楞伽经也说八识啊、所以如来藏与藏识跟阿赖耶、啊、的关系如到底是如何呢？于楞伽经来说，凡夫外道总是以为生死流转非有我不可，生死如果没有所依的自体呢，一切都是生灭的、啊、也就不可能希求涅槃，依此而说如来藏教、啊、也就说生死法是不能依之而成立生死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楞伽经 啊他就认为一般凡夫还是认为、啊、假如没有一个我的话解释不过去、啊、生死流转还灭，那所以就安立这样子的用词、啊、然后我们看挂乎一的第三段、啊、那只有如来藏常住不灭为一子，才能成立生死跟涅槃、啊、所以导师说楞伽经它有引用到胜曼经的这种思想，那以如来藏为一这种思想，虽然它提很多阿赖耶识啊八种识，但是它的根本啊是如来藏，所以他虽然用人家的名词、哦、但是跟瑜伽是完全对立的啦，这样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也是学导师思想的啊，但是呢讲话很极端的啊，也很多啊，就是类似这样嘛啊，用很多人家的那种啊书的导师的话 啊或者是引用很多导师的著作啊，实际上他背后是有目的的，这样啊，那就类似我们自己所讲，你用很多唯识的东西，但是你的目的其实是要谈一个生死流转的一个主体，那其实这个不是唯识所要说的啦、哦、那这个其实就是以如来藏为一，那借助阿赖耶识的名词来解释它这个主体而已、哦、所以这个导师说这个跟人家是跟瑜伽行派是根本对立的。好，我们看挂乎二，楞伽经还有提到什么呢？明确的说第二行哈，倒数第二段的第二行，如来藏为善不善的因依，就是善或者不善的依、啊、 或善或恶，在五趣四身当中，如来藏如继而那样现起种种变化。而继而呢，还是继而，就是会变现的这一种魔术师啊，还是照样啊，依如来藏而有生死。不过如来藏不是作者，不是受者，所以能够离凡俗外道门的我执。当然，因为大乘三系，导师说大乘三系虽然他讲这种本有如来藏，他讲的确实让人家感觉好像是有一个主体在轮回，但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意会到，其实真正他们如来藏思想的这一种善巧的案例啊，可能当时真的太多这一种外道是害怕听无我的了，他一定要讲这一种方便的让他们学很久，但是根本他们还是有提到了如来藏他不是作者也不是受者啊，就是还是跟那种灵魂不太一样啦，这样。所以有时真的是用心良苦哈，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第二行。楞伽经融摄了瑜伽的阿赖耶，以阿赖耶来说明这个流转幻灭啊，善巧多了啊。如来藏为无始以来的虚为恶习，就是虚妄的种种戏论所覆盖所熏习，所以名为藏事。所以如来藏啊，它被那个如来藏，我们说是佛性嘛，它被灰尘覆盖的时候呢，它称为阿赖耶识啊，它称为藏事啊，称为藏事。那熏习或者是瑜伽学者就称它为遍计所知的种子。倒数第三行，藏事不外乎自性清净心为烦恼所覆盖，形成呢摄藏一切熏习，现起一切的藏事，就好像摩尼宝珠啊，外现种种摄啊，有这种杂染的意思啊哈。所以其实他跟我们唯识所讲的差不多呢。这里你看哦，他的用词是这样，我有画这里了哈。他说我们众生有如来藏清净的，但是呢因为被烦恼所覆盖，所覆盖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改了，叫做藏事，他称他为藏事。那这个藏事的东西其实就好像我们之前上唯识的，他是幻现的，或者他是气转事，或者叫现事，都一样。它这个现出来的这一种现象呢，只要我们用功修行把它去掉，它就回复呢藏事的真相，就是如来藏了。所以藏事哈，你看导师的这里哈，看起来这个名词哈我们不熟，也许看起来会有点复杂，其实你就把两个写下来哈，一个是藏事的真相，一个是藏事的幻现就可以了，一个是假象啦，现出来的那叫藏事，一个呢是他藏事的本来面貌呢是如来藏来的，就是如来藏，这样可以吧？啊、哦，我们读完这个印度佛教史啊，可能可以做一本很大本的字典哈、哦，实在太多名相了。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195。这一个从这一章节开始啊，就是真常唯心系呢，我是有省略了很多的文啊，省略很多的文，所以大家假如你要详细的看导师的说明，要看印度佛教思想史那一本啊。这个只是简略版的哦，简略版哦，已经有快20页了，呵呵，简略版。好，我们来看第二行哈、啊，如来藏被称为藏事，那是因为无始的恶习所熏变，现起了不清净，那气转事啊，刹那生灭不住。 所以应该这一些要净除它的，净除这一些恶习呀、啊，啊，灰尘，舍藏士的名字。那所以藏士呢，是依如来藏而幻现的，有没有？啊，我刚刚在白板上就有讲，所以应该要灭去这个藏士的名字，而恢复到他藏士的本体是什么？藏士的字体是什么？啊，藏士的字体是什么？如来藏啦，那个啦哈，嗯，藏士的字体啊，就如来藏。所以藏士的名字应该要净除的，就是底下幻现的那个部分，幻现啊，就是现起来的啦，啊，现起来的。OK， 我们来看小节。可见阿赖耶识有业相还有真相通两分、哦、业相还有真相两分、哦、通两分。那我们看小节的第二段，楞伽经处处说八识，说藏识、也说藏识有真相、哦、就是如来藏，跟瑜伽学、啊、是绝对不同的啦、哦，所以瑜伽学说为事，而楞伽经呢到处说为心，为心所现也是不相同、啊、所以楞伽、啊、是融摄了瑜伽学，而它的意趣呢根本呢是在阐明如来自性清净心。好，第二密严经，密严经、啊、那说的更具体，倒是说比楞伽经说的更具体、啊、我们看划线的地方第二行，密严经也有提到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等、啊、也类似瑜伽行的经典。由于传出此一些楞伽经说到含蓄的，那或者是尤其是如来藏跟藏士的关系，那密严经说的更具体，具体到如何呢？导师有引他的文哈，我们看划线过后的下一行后面，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就是如来藏心啊，跟这个阿赖耶啊，就是藏士，如金跟紫环啊，就是。金跟紫环就是我像我们的戒指啊，所以你说这个金是戒指还是金啦、啊、他意思是这样是不是，跟如金与紫环辗转无差别，就是金因为已经把它做成 紫环嘛，戒指嘛，所以你说是该称它是金呢还是紫环，它两者应该是辗转没有差别啦，那这里所提到的无法或者三自性、哦、我刚刚忘了跟大家介绍，三自性我们八识谈过很多，二无我也谈过、哦、但是无法那个我们比较没有看过，对不对？无法不知道是什么，那在前面、哦、我们稍微来翻一下好了，注脚五十一，注脚五十一，193啊，193页，五十一，大乘入楞伽经、哦、这五法呢就是二四六第六行，五法就是相、名、分别、如如、正智，有看到吗、哦、这五法，相就是相状，名就是给他安立名字啊，像平啊、哦、的名字等等，分别就是我们心会分别这个是白色 啊这个是透明的啊等等，如呢就是那、观察或者是这种分别仔细过后啊，啊妄心彼名彼相毕竟无有，只是妄心辗转分别啊，对啊，我们会去分别他的名他的相啊，去这样子了别，那其实呢他原来都是如的，就是啊自性啊如相啊，没有改变啊，那当然能够这样子随顺的误解啊，离断 离常不生分别，那处于外道二乘境界就名为正智、哦、这个就是无法。所以其实他们虽然是名相不同，但是实际上跟我们一般之前所认知的一些概念修持的概念没有什么不同、哦、嗯，好，我们回到195倒数，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密严经那个地方，经跟指环那里，下一段密严经说阿赖耶识是本净，所以名为丈夫识，丈夫是我的艺名，我在哪里，好像游在麻中，咸味在盐中，这样。所以你说麻里面有没有油，有，但是你不去提炼它有没有油，你也不可以说它没有，就这样、哦、你有没有觉得这一种虽然它是正常唯心系的经典、哦、但是里面的譬喻都很贴切呢，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贴切，你觉得那种智慧实在是不得了、哦、嗯，超厉害的也是。好，我们来看刮胡二最后一段哈，楞伽经以如来藏真我破斥外道的我，也破斥佛法所说的无我。最后一行，以如来藏的真我破斥外道的我，也破斥佛法所说的无我。为什么呢？啊，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嘛哈，真正要到那个体验到真我，真我啊，才是究竟啊佛的意识。这是如来藏说了啊，那外要破外道的我，是因为他们讲错了，我现在来讲大我才对，这样我讲的大我才究竟，这样我们前面有上过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196第二行，如是智者能够增见我，才能够得解脱哦。这种真我啊，有真我的理由，就好像金银在矿中，弦啊琴在妙音，琴中有妙音。你看他譬喻真好哈、哦，这个好听的音乐在哪里？在弦中。那弦不动，哪有声音呢？对不对？动也不动也没有声音，但是它就是在哦。你不能说它音不在，声音不在哦。实在是好妙哈、哦，这样的譬喻，嗯。好，我们看刮胡三小节第二行后面哈，从分别的思虑心，分别的智多心，说到心脏的心，那心脏是一般作为分别思虑心的依处啦啊，所以这两种心其实可以一起谈的啊，所以一般的心说到心的深处啊，所以通俗的心脏深彻的真实心，它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啊，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或者是如来藏的本性自性清净心可以结合吗？也可以了咯，也可以了 啊到这里就可以了啦、啊、好，最后一段划线的地方，楞伽经还有密严经是在如来藏我的基石上融摄了瑜伽阿赖耶为一子的唯识学，充实了内容，成为什么呢？真常为一的唯心论，有没有看到啊？在通俗的譬喻教化下，影像修正为出现秘密大圣的有力因素。我不晓得大家对于我们的心哈，比如说他现在讲说，哎，如来藏心，或者是比如刚刚所提到的，那有课程的烦恼所染，所以称为藏识，或者称为什么呢？现识啊，气转识。那个流转的就称为阿赖耶识等等，不管了、啊、哈。我们先想说，到底这个如果说我们一般讲说心，我们依他起通二分，照我们现在的这种人，我们人生的感，就是那种能够认知来看呢、啊，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那是因为我们佛学名相大家觉得很难懂了哈。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哈。在法句经哈，法句经南传法句经哈，它第一个偈颂呢就谈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身口意那个意就是我们的心。 那他说心的好跟坏，我们的造业啊，善跟恶都在心，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故事的哦。在佛陀时代，有一个阿罗汉叫做护眼尊者，护眼啊，就是保护眼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尊者啊，这个阿罗汉呢，他小时候是父母很老了，就是一直都没有小孩，他们是求去拜拜啊，拜了好多年才求到的，所以他们就认为是天空护保护他们的、就是给他们的啦，所以他就大儿子称为大护，小儿子称为小护，这样，所以他出家就称为护眼啊，护眼尊者，大哥出家啊。这个护眼他为什么会眼睛瞎掉呢？是因为他刚出家的时候呢，他很用功，他觉得他年纪大，那他问佛陀说，我们出家有什么事可以做？佛陀说，假如你年轻的话，你就要听经闻法，去弘法布教，那假如你年纪大的话，就好好修行，这样。那这个大护啊就讲，那好了，佛陀，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学经教了，我来修行。所以他就非常精进的啊，在修禅定。那他在修行一个过程过后，一个时间过后啊，他晚上也不睡啊，所以眼睛就瞎了，眼睛瞎。但是他证到阿罗汉果，所以他叫做护眼尊者啊。那他证到阿罗汉果过后呢，有一次结下呢，大家就到一个森林里面去住。那晚上，因为这个尊者他是瞎了眼睛嘛，那所以，但是他还是很用功。他晚上就在经行啊，在外面经行。大家都知道嘛，以前都是所谓金色哈。假如大家你去印度看，你就知道所谓什么奇缘金色、竹林金色啦哈。那种金色跟现在的金色是差很多，那种是没有屋顶、没有墙壁，那叫做金色，你知道吗？能够有一个平台让佛陀坐着，好，旁边有一个树木围着，就叫金色这样的哦。你去看那个竹林金色，就全部竹子啊。你去到你说这个叫金色吗？这样，那到后来有国王护持的金色才有盖起来了，早期是没有的哈。那这个阿罗汉到了这一种金色呢，结下呢，他就是在外面进行。那当然呢，外面就虫蚁很多嘛。所以他晚上在进行就踩死很多虫蚁啊，那所以隔天他们的同修呢就过来看到说，诶，这个阿罗汉怎么可以杀那么多生啊，因为遍地都是嘛、那他们就去给佛陀告状，给佛陀告状说这个护眼尊者啊昨晚杀了很多虫蚁。那佛陀就问他们说，你有看到这个护眼尊者杀生吗？他说没有。那护眼尊者也一样，他没有看到那些虫蚁，所以他也不算这样，他也没有算犯戒啊，没有过失。这个是那个经讲的，你不要问我啊，你不要再问我接下去问的啦哈。那佛陀就说，哎，没有过失啊。然后呢，佛陀说就跟大家解释说啊，为什么这个阿罗汉他会眼睛看不到，那现在纵使得了四果还有这样子不圆满的这一种表现呢、那就讲到过去式啊，讲到过去式是因为这个尊者过去式是一个医生，眼科医生。那因为有一个妇女来求医啦，那他就帮他治疗。但是这个妇女因为可能讲话讲太快了，他说，医生，你帮我医好的话，我就带我的儿子一起来当你的奴隶，当你的工人啊。那这个医生说好。医到好的时候，这个妇女她反悔啊，她心里反悔，所以呢她就假装没有好啊。但是医生知道吗？医生他知道的吗？你知道吗？所以呢，那时的医生他就故意换了那种眼药，让他回家一用了，就真的终身就瞎了。他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哦，就是反目成仇哈、记恨在心，这个医生啊，所以他好几百世啊都是瞎了眼睛。那所以佛陀说，我们的心念哦，本来是帮助人家的， 有没有？他是一好人，本来是嘛。但是你的念头只要闪过、哦、起了 不善的念头啊，其实真的，你看你后面这五百世的那一种这一种难过啊，是一个念头造成的。所以那个法句经第一个那个寄送啊，就提到我们的心哈、哦，它跟杂染也可能，跟清净也可能。所以我们说依他起的虚妄分别是通两分，那又很难懂，对不对？这样子的譬喻啊，你就很容易懂了啊、哦。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